反活摘器官世界宣言问世，呼吁制止中共暴行。外媒话中共低估咗孟晚舟获释嘅代价。法国记者呼吁媒体讲出中共活摘真相。支联会宣布解散，李卓人狱中感言。塔利班重启酷刑进法，美国强烈谴责。治疗新冠口服药上市在即，挪威解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号礼拜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6号为期两个星期的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圆满落幕，主办方公布了反活摘世界宣言，呼吁全人类联署支持，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从9月17号至26号，由欧、美、亚洲多个非政府机构联合组织的反活摘世界峰会一共举办了6场会议，19个国家的38位专家与会。据主办方统计，有几十万人次在线观看了会议。反活摘世界宣言是由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 DAFOH、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南韩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和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共同发起并推出的。宣言中说，反活摘世界宣言是21世纪人类决心制止中共最邪恶的活摘器官暴行的一项最严肃的宣誓文件，它构建在任何人、任何政权都不可以剥夺的权利基础上，揭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普世价值的核心原则，包括人类尊严的不可侵犯、生命、身体及自由的基本保护，并且为打击和制止严重侵犯人类生存价值的中共活摘器官暴行提出具体做法。发起组织呼吁世上所有的组织和个人基于良知及尊严共同联署这份宣言，制止中共暴行。宣言声明包括：一、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就是本世纪最严重的人权暴行之一，并在独裁政权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力下被隐瞒和忽视，令受害的人数持续增加。二、国际组织、人权团体等多年来的调查报告以及专家分析都确认了活摘器官是中共独裁政权主导的暴行，而其最大的受害群体就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已经成为中共镇压政策下的主要器官来源。三、反活摘世界宣言是以世界人权宣言等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核心规范，作为打击及制止活摘暴行的最高指导原则，巩固人类捍卫生存及生命权的共识，并付诸国际实践。四、必须同时从国际及国家层面着手打击和防范活摘器官的暴行，各国应完成刑事立法来严惩活摘器官罪行，对暴行主动侦查及起诉法办，禁止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入境，不培训中国移植方面的医护人员，以及不发表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学术文章等。反活摘世界宣言目前已经被翻译为英、中、德、法、日、韩及西班牙文等多个语言文本，并且可以在官方网站上面下载。网址是 https://ud-cp-foh.info。 9月25号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返回中国，同时两名遭到中共捉捕并且判刑的加拿大公民亦都获得释放返回加拿大。在中共媒体将这件事炒作成为对西方的胜利，并且绝口不提释放加拿大公民之际，外界媒体引述多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评论说，中共低估了其运用人质外交将付出的代价。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当局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怎样将扣押外国公民作为政治和外交工具的人质外交的运用， 多伦多政治学副教授王慧玲 Len Le An 对华盛顿邮报话：我认为中共低估咗玩呢种人质外交嘅代价，佢嘅声誉受到极大嘅玷污。佢认为未来加拿大同中国嘅关系唔可能再好似三年前一样，已经从根本上唔同啦。中加交恶嘅情绪仲会继续。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 Guy Sandjack亦都话俾华盛顿邮报听，我一直试图话俾渥太华听，中共系一帮流民，佢哋将中国带上危险嘅方向，我哋将付出代价。但系直到两位加拿大公民被中共捉捕嘅时候，总理特鲁多先至终于明白咗佢所讲嘅黑暗面嘅意思。在迎接两名加拿大公民归国之后，特鲁多话俾媒体听，佢将对呢件事件进行反思同分析。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话俾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听，孟晚舟案显示出中共领导层随时准备用无辜嘅人作为筹码，喺其他国家获得佢想要嘅嘢。呢个系一个令人担忧嘅发展。德国明镜周刊亦都分析话，两名加拿大公民获悉嘅好消息嘅背后，传递咗一个令人不安嘅信息，咁就系人质外交正喺度凑效，而北京已经喺呢场争端中获胜。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克拉克表示，呢次美国、加拿大、中国三国嘅交易向其他国家发出咗警讯，咁就系中共可能继续大胆咁利用外国公民，毫不掩饰咁将人质作为未来谈判嘅筹码。纽约时报则评论话，虽然睇嚟好似中共当局喺孟晚舟案上面获得成功，但却喺加拿大制造咗持久厌恶嘅政治代价。今年皮尤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 70% 嘅加拿大民众对中共持负面睇法，对华为产品嘅抵制亦喺度不断增加，而几年前呢个比率只有 45%。纽约时报认为，呢次虽然表面上解决咗令美中关系跌至最坏嘅诸多纠纷之一，但系无助于解决更深刻嘅问题，其中包括中国人权、中共对香港嘅全面镇压、中共网络间谍、中共威胁武统台湾等等。为期两个星期的反活杂器官世界峰会 ,9 月26号落下帷幕，来自欧美亚三大洲的新闻界资深人士纷纷谴责中共的反人类罪行。法国资深记者莫里斯·杜亚安 Maurice Join 在会上呼吁世界主流媒体履行使命，尊重事实，讲出真相，不要再沉默，要制止中共的罪恶。面对中共活杂器官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与会者忧心，在中共大外宣的渗透下，很多外国主流媒体对中共的暴行进行自我言论审查，保持沉默。杜亚安表示，很多西方主流媒体因为受制于中共的渗透和操纵，令国际社会多年来都没办法了解中共活杂罪行的严重程度。他说，中共多年来一直藉由宣传手段 propaganda 渗透西方媒体，不单止给钱买文章，更加发展出一种叫做大外宣的策略。杜亚安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导致外国的医生、民选官员和政策制定者被媒体呈现的中共假象所迷惑，并且时常拿到好处或者礼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视或者假装没有看见中共对人权所犯落的罪行。他举例说，中共活杂暴行的消息在媒体的自我审查下被过滤了，甚至连联合国12位独立人权专家今年6月份对中共活杂器官的联合声明亦都未能得到海外媒体适当的报道。国际信仰自由人权杂志寒冬总监莱斯宾蒂 Marco Westbinti 亦都讲到，中共通常采用两种手法误导媒体，一是不惜一切代价否认事实，并且对敢于讲出真相的人扣上骗子的标签，二是当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令他没办法再掩盖的时候，中共会为他的罪行编造一个所谓合理的理由， 但是西方有些记者却是不加质疑地接受中共的虚假言论，并且反复报道，任由中共的假新闻去伤害无辜的人。旅居法国的古巴记者、电影导演范德斯 Zoe Valdez 谴责说，一些主流媒体不单止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野蛮酷刑，却是配合其掩盖甚至帮其辩解，认同中共盟友。台湾大学新闻学教授张锦华亦都表示，自由世界的媒体有责任制止中共的罪恶。他说，当人类器官被当作商品销售的时候，人类不可以坐视不管。香港支联会9月25号宣布解散，成为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有一个被迫解散的民主团体。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狱中感言，任何政权都不能够夺去人民的记忆和良知，千万人将接棒继续为平反六四、建设民主而奋斗。9月25号下午，支联会在六四纪念馆举行特别会员大会，一共有45个团体代表或者授权人参加，最终以41票赞成、4票反对的表决通过解散议案。正在狱中服刑的李卓人当日在狱中向外界发出讯息，说支联会的理念已经传承在每个香港人心中，火种在度，希望在度，争取平反六四、建设民主的奋斗就有千万人接棒，历史任务未竟，成功当中有你和我。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对支联会解散表示惋惜，他说六四集会已经不能够好像过往那么顺利举行，但是我相信理念会根植在港人的心中，无论香港人的身份有什么变化，他们都会继续纪念六四。支联会于1989年5月21号在香港成立，数百万港人参加当日举办的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追求民主的爱国运动。在六四学生运动遭到中共残酷镇压之后，自1990年开始，每年的6月4号夜晚，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在六四事件中逝去的年轻生命。支联会的主要活动是承传对六四的记忆，其五大工作纲领是释放民主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六四之后，很多中国民运人士通过秘密的黄雀行动流亡海外，据讲支联会亦参与其中。此后支联会还一直声援中国维权人士。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支联会成员积极投入动员。不过在去年7月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政治环境骤变。今年8月香港警方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并且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因为拒绝提交资料之后，支联会多名成员在9月8号被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捉捕。塔利班在8月中旬迅速夺取阿富汗的控制权之后，希望国际承认其政权合法性，但是近日该政权再次向民众展示其残暴行为，并宣称将恢复之前的酷刑进法。对此美国国务院作出强烈回应。在9月25号有目击者话俾美联社听，塔利班在阿富汗西北部城市克拉特 Herat的主要广场用吊车悬挂一具尸体示众，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的蔡迪奇话俾美联社听，当时有四具尸体被带到城市广场，仲有三具被带到其他地方示众。塔利班话，这些人是因为参与绑架案而被警察击毙的，示众是要警告所有的罪犯，他们并不安全。塔利班此举被世界多个主流媒体报道，外界担心塔利班这个恐怖组织正在恢复他以前统治时期的残暴手段，经常公开枪杀被指控的杀人犯，并斩低被指控为小偷和公路劫匪的人的手和脚。塔利班创始人之一图拉比 Mala Turabi 近日宣称，该政府将恢复公开处决和斩断手脚等对犯罪的惩罚手段。他话俾美联社听，塔利班将遵循伊斯兰教，依照古兰经制定法律，冇人能够话俾我哋听，我哋嘅法律应该系点样嘅。 对于塔利班的说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表示，美国以最强烈的措辞对此进行谴责。他说，塔利班所谈论的这些行为明显构成了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坚定地支持国际社会追究这类行为实施者的责任。为表达对塔利班的反抗，出身在阿富汗在美国长大的女大学教授贾拉里巴哈贾拉里近日在网上发起了不要玷我的衣服的活动，向人介绍阿富汗色彩亮丽的传统服饰。在他的带动下，很多阿富汗妇女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穿着绿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鲜艳的多色衣服的相片。自从去年年初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以来，世界各国蒙受了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研究被提上日程。美国药品企业默克 Merck 和辉瑞 Pfizer 近日宣布，新冠口服药有望在今年内上市。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默克和辉瑞目前正在多个国家推进用于轻症者药剂的最终阶段临床试验。同现有的点滴注射型新冠治疗药物相比，新的口服药物除了更加容易服用之外，还更加易于推进产量，降低成本。因此新冠口服药被各国专家看好，希望能够因此平息全球疫情。报道说，新冠口服药最快将在今年之内问世，该药名叫做 Molnupiravir， 目前正在全球范围推进临床试验，相关的数据最早将会在10月公开。默克公司还透露了将在今年内为该药申请紧急许可的计划，还可能在之后的一到两个月之后在日本申请特例批准使用权。据悉，这款抗病毒口服药原本是用于治疗流感，但是被认为对新冠病毒同样有效。美国卫生与社会福利部 HHS 已经和默克签署了以12亿美元采购170万剂的合同。默克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力争在2021年底生产1000万剂。目前用于治疗新冠病毒重症化风险高的轻症患者的方法还包括一种抗体鸡尾酒疗法，不过该疗法需要通过点滴注射，包括问诊和用药之后的观察时间，有时一次治疗需要3至4个钟，而且美国患者一次用药的花费就高达2100美元，因此只能在富裕国家使用。随着治疗药物的推进和疫苗接种率增加，9月25号挪威加入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行列，宣布取消所有防疫限制措施，回归正常生活。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助理院长布克霍尔姆解伯翰说，新冠病毒现在已经被视为一种类似流感的季节性呼吸道疾病之一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